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分享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这个讲题。这个讲题呢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很有意思呢？是因为我原来是希望一讲讲完的，然后呢两讲三讲完四讲。现在来看呢，四讲也讲不完，因为合一的东西我说了太多了。因为圣经启示的合一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最最关键的是圣三一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然后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然后他创造万有的时候其实不在基督里同归一了，因为罪的原因跟我们有个大的分裂，所以这个分裂使我们人只能看世界了，我们看不见神了。所以无论是你新信主的还是啊慕道友，你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你信主以前和你现在的状况下，你听我讲这么多的话你都不懂，你说为什么基督徒相信神呢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啊？为什么这样呢？哎，很奇特，就是因为罪的原因我们看不见神。但是更奇特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如果这口气没了，我们就成了一具死尸。所以因为有神的这口气，所以人就有超过其他万有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宗教性啊，宗教性。什么是宗教性呢？就是超越现实，去追逐本源，需要去连接这个本源，需要跟这个本源发生连接，最后要真正的去融入这个本源，拥抱这个本源，这样一种本能，这是只有人才有的。所以人就变成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现在堕落的人去本然的不相信有神，但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不可能不思考永恒的事啊，包括死后的事，这恐惧的一种害怕，对美好的事物将它无限延伸，这些都是宗教性的东西，一般的其他的动物没有的。所以创世纪二章七节所谈的那个有灵的活人，那个词的翻译就是啊，他这个一个 living soul 啊，他的希伯来文实际上就是个活物，但是神吹的那口气使人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活物，它跟一般的猫啊狗那种活不一样，因为人有神特别的一个形象的样子在里面，所以人不跟神发生关系，不追求神的话，可以这么说，他就不可能是人，也就是人的宗教性是人的很重要的本质，或者说是基本本质。因为人的宗教性不能满足，也就是不能跟神建立这关系，所以人现在呢活得也不像人啊。所以人一方面要有宗教性，所以啊我们才有区别于万物的其他万物的一个特点。但是因为人的宗教性不能够跟神满足，所以人活的就不像人一样，就这样。所以人犯罪以后就缺失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谈合一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神启示的三一的合一，我们更要盼望着耶稣基督救恩当中给我们带出来的什么合一呢？就是最后跟神，在神里边的基督里边跟神合一，然后接下来呢，在神里边众人啊，外邦人也好，这个犹太人也好，我们都在神的名下合一啊。接下来就是整个的基督徒也还有非信徒也合一，所以万有都在他们合一。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点是，还是谈教会的合一。就是我们这些以前都是外邦人，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在神的名下，在基督里面，我们跟以色列人真信徒啊，我们跟旧约里边的使徒先知，我们啊跟整个的所谓 universal church， 我们叫做大公的教会啊，合一教会，我们都合一的。这样，那么现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我们现在还生龙活虎这样的一批弟兄，我们更要思考合一啊，合一，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那么我们谈了去啊，我们又说了这么多啊，这是合一是啊，真正的是永远，我们叫做基督徒的生命要永远化合一，就是永远要谈论合一啊，不合一的话是不成熟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去中国，然后他就接受了一些啊奇特的一些啊神学理念啊，谈到了教会里边啊，我们主要的是把神带到人面前，这是教会的一个基本功能。但是它不是教会唯一的，甚至也不能说是教会主要的。从整个神的希望当中的话，尤其是我们归正福音的话，是看到神特别的一个心意的拣选，就是今天大家在这坐着都有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罪。所以神的心意有一个在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那弥陀圣弟兄把它高昂到第一的啊，甚至是唯一的，就是在教会里造成。以至于使我们像基督那样， 最终这些门徒每一个都是基督，最后合而为一，是一个基督的师父，是这样。所以教会论当中千万不能够把许多的跟神的敬拜、跟神的了解、圣徒的彼此造就啊、效法基督，最终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圣洁的心腹，这些教导合而为一，就变成一个教会只是传自己啊，这是不对的，这是偏颇的。所以圣经的真理如果不平衡，我们很容易就被一层一般的越去啊，就是这样。所以合一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谈到合一，我还有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一个现实的一种想法，想法就是什么呢？当我思考我们彩虹之家今天发展到今天的时候，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恩赐或者是负担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就是既然我们都是像游民这样的啊，他能讲出这种东西来，能系统化这个东西来啊，滔滔不绝的讲。一个人你记住啊，他滔滔不绝的讲的时候，你记着他的灵是非常可造就的啊，这是我牧会根本摸出来的东西。当一个人吭哧吭哧的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给他理顺，他里边要么会有自负，要么会有自卑，要么会有自我。就对，当一个人话可以这样表达，就说明他在大家面前他相对的已经比较坦然的啊，或者是他已经变得比较平易了。所以神说，当一个人温柔谦卑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担子是轻省的啊，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是有平安喜乐啊，温柔谦卑，人的灵就很活泼，就很顺畅。所以一个人你会发现做了亏心事，他有的时候吭哧吭哧不说，或者是急急想说，但是呢说的非常的不对头，你一听就不对头。所以我自己牧会过程当中，我就看到当有些弟兄姐妹他表达很流畅的时候，我心里很舒服。而且实际上我也这样总结，那他表达很流畅的时候，实际上是他跟我的关系、跟众人的关系以及他自己跟谁的关系相对比较好，知道吧？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弟兄啊，在我啊，在长者、在其他你们之间的面前是坦然的，不要有太多的哇，藏了很多东西，吭哧吭哧说不出来，不要这样。所以我常常问弟兄，最近有什么分享吗？最近有分享吗？一个人，因为不可能没有分享。那你们压力这么大啊，你们平常也没有啊，父母也不在身边，对不对啊？你们有各方面的压力啊，还有要面临着、啊、谈婚论嫁了，你们肯定有各种挣扎，怎么可能没有压力呢？所以我们教会如果不能够畅所欲言啊，我们第一个圣徒相通的这个东西就没有做到。所以今天我们还要谈相通啊，相交团契在合一当中的一个基本地位。那么我要说回来跟大家谈一个什么呢？当我们教会在发展，人数在增多，每个人在成长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弟兄，尤其是主要先从弟兄开始，因为弟兄是头嘛，他的恩赐很好，也就是说他的智力很好啊，他的教育后天啊先天都很不错，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 leadership， 你们发现没有啊？童谣可能第一个举手啊。我们的弟兄没有 leadership 啊，没有 leadership 就是没有 charismatic。哎，我们一个人很好，我们学习哇都是啊4.9分啊，那这个是4.9分。但是呢，我们的 leadership 是欠缺的。你发现了吗？我告诉你，不光是你们年轻的，年长的也是这样，年长的也是这样啊。不要您想感觉我们已经有 leadership， 我们拿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什么了，没有。那我自己反思自己呢，第一个我对 leadership 是有持续有兴趣的啊，对于古今中外老子的 leadership， 儒家传 leadership， 道家传 leadership， 我是比较喜欢，所以这些历史方面我很喜欢。我自己也反思自己有没有 leadership 呢，自己有没有这个恩赐呢，我只能这样说，第一有一点，第二呢是某一方面，第三呢是某一个 style， 就是 leadership 是有不同 style 的， leadership 在某一方面强，也可能另一方面弱的，而且在你强的方面有就隐含着很大的危机，因为你强的方面有可能你就忽略了它的负面的影响，对吧？所以这样我这样一个看法的话，我就发现我们的弟兄方面呢，这方面是比较就相对弱了，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不如我啊，当然你的视野不但没有展开，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视野，就是没有想。你看我们的弟兄啊来了以后，哇，你谈得非常好，你看着 又单纯又火热又有负责任，口才又好，热爱好，但是来讲呢没有影响力。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讲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用了一句经节，就是历代至上12章32节，我谈到什么呢啊，以撒迦支派有200个什么族长，都通达食物，然后呢知道以色列所当行的，然后他们的族弟兄就都听从他们，其中听从他们很关键。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呢很强，应该有 leadership 的潜力，但是他只要一说话不是都听从他们的，就常常是都不听从他的。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谈合一就比前两次谈更有一个切实的负担。首先从我们现在兴起的明显的神在你们身上最近带领很强的这几个人啊，我要跟你们说，接下来我们年长的弟兄啊，在我看来 leadership 也需要反思，也需要思考啊，就是要再强啊，不强的要强，强的要再强，我们一起来造就我们自己的 leadership。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不光是先知，不光是祭祀，还有君王，所以一个人要代表神去管理万有，同时代表神我们要做好榜样。大家记着这个东西。那么我在中国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没有展开就是三位一体的合一对商业对企业经营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们比如说啊，最近我还有一个负担，你比如说我们小组长已经带了小组了啊，我们的有些姐妹已经做了银行行业的一个 senior director 的啊 senior manager 的，他的手下应该是有几个人呢，对吧？但是呢，我们的 leadership 是不是要 review， 要提升啊，要真正的有一些啊提升，应该的，应该的，所以都给我们大家一些思考。OK， 大家记着这个思考，我们今天再分享一个我今天讲题，不给大家展开太多，是两个，就是把上一次的没有分享完的，就是 fellowship 这个词啊，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合一当中的贡献，我们要谈清楚，好不好？啊，我们祷告。现在圣天父主，你再一次把这样神圣的一个话题啊，你再一次感动孩子心。主，我们相信不是偶然的。主，你在彩虹之家，你兴起了很多的年轻的生命弟兄姐妹，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年长的姐妹弟兄，无论是年幼的年轻的，主，我们相信你在他们上都有很大的恩赐，很大的潜力。主，我们希望让他们能明白神圣合一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多么的啊，你是多么的期盼，同时在我们生命这么重要。同时我们的弟兄要兴起，要带领小组，要为世人做你美好的见证，要在世人当中彰显你君王的荣耀。主，我们也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一个合一的真理。主，我们还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也应该明白合一的真理，也在合一当中真正锻炼自己的领导力，锻炼自己无论是在教会里边还是在自己职场当中的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领袖的这样的一个风范。主，我们就今天我们再一次仰望交托，就求你感动孩子。主，你也把孩子当成一个真正你的真理的出口，你的宝血洁净，主，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大能，你的恩典都临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真正能够领受今天你特别的属灵的玛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我们用最快的时间快快的回顾一下我们的核心的基础的经节，就是约翰福音17章11节，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个世上，你们却在这个世上，也就是我们这些门徒，然后我往你那里去，就是耶稣要往父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们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一一样，像我们这样的一样合一，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经节。那么我们好几次了，有一些新人没有听到，所以我们这里边有神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心意，我给高度概括为三点。第一个，神要我们，也就是神呼召的教会，呼召出来的一些圣徒要合一。 第二个，神使我们合一，也就是神会赐给我们能力啊，用他的真理的能力让我们合一。第三个，神让我们像他那样合一，也就是合一的标准不要降低啊，不要变成乌合之众，要达到他那个标准。所以这个针对我们现实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针对性。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想合一，尤其到现代后现代的人，我们更愿意特立独行，我们更愿意自己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愿意标新立啊，这是不好的。尤其是对于独生子的后现代的啊，这样的物质情绪，这样的尤其聪明的敏感的自我意识比较强的都是这样。所以我建议给你们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星期四的下星期五的下午，尽管你们有小组，星期六下午也尽量早来啊，这是一个大家庭的聚会，比小家庭的聚会要好一些，对吧？所以每周都有这样的合一的聚会，这就是合一的最大的坚固，最大的一个渠道，同时也是最大的祝福啊！每天早点来啊，这个从瑶早点来，然后呢由啊这个啊从工程也早点来啊，还有这个毕金明早点来，好不好？尽量的早点来啊！你看大家啊，袁明杰早点来，你看。人有合一的东西，当我说这个平息瞪眼的，为什么不说我也要找点来？对，所以人都有一个合一的念头，明白吧？所以不合一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first， 就是你那边出了问题，要么你有挣扎，要么你有骄傲、要么你有一些自卑、要么你有一些还有一些幼稚无知、它有这个特点。我们不想合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能合一，就是我们一合一就出争吵，一合一就出问题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不知合一，就是我们合一到底是哥们儿一起合一，还是夫妻关系合一，还是血缘关系合一，还是怎么怎么一起合一啊？我们不知道合一，那么神说要像他那样合一，所以这三个，一个是不想、不能、不知，就是罪的原因啊，因为罪的原因，我们一个不想，一个不能，一个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谈到了神圣合一的八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个，绝对的独立平等，这个我们快快的讲了一下，分享了一次，其实这里边特别特别深，特别特别深，就是对我们日常的非常实用的，你们带小组也好，在商业方面带你们的职场团队也好啊，你们领导你们其他的学生也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是不是尊重对方，你是不是了解对方，你是不是真正努力像个伯乐一样开发对方啊？这是中美关系当中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人是非常高昂自我，就是每个人都要尊重他们的个性，中国人是非常压抑自我，所以我们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公司或者国家的螺丝钉啊，这样的话就把人变成了啊，都是物化成一个局部的一个东西了，丧失很多。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是你要努力的把你的恩赐全开发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受西方影响啊，你像北欧现在啊，评价综合指标评价最有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其实不是美国，是挪威啊。挪威是北欧的五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那么从瑞典到芬兰到挪威到这个啊那几个国家，我们丹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教育是一种啊完全免费的啊，所以无论是你学梵文还是你学考古，你学中国的甲骨文都可以，你只要是你的兴趣发展出来，所以这一点是真正的啊一个全人的一个发展，一个非常非常我们知道符合人性的一个东西。那符合人的这个基本属性，实际上就是符合神对人创造的一个本来的用意，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自由选择全面发展的机会啊，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的很重要一点，到现在对于中国，你们现在的话就是男怕高考之前选错专业，对吧？你选错专业，你这一辈子死定了啊！你怎么想反，你也是很难反啊，很难反。第二点就是绝对的相知相交，我们今天还要重点谈这个，完全把它谈完，就是 fellowship。啊，就是教会这个词的另一种称法，所以教会也称为 church， 啊 ，church 就是神招出来的圣徒，啊 ，fellowship 也是教会招出来的圣徒干什么呢？他们彼此在神的真理里面相交，啊，这是 fellowship。再有一点是绝对彼此荣耀，我们叫做相爱， 然后接下来的绝对是守圣洁，就是不妥协，保持自己原有的 identity。再有绝对的有序有据，就是他们做事的时候是有章有法的不是完全的随意的。再有就是绝对大有能力，再有绝对充满喜乐，这是很关键的我们接着讲。然后绝对永恒持久，神的合一之有，这八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对我们都有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是从八个方面讲接下来我说合一我们可以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另外方面讲，比如说我们就谈自己内部的合一因为人被造是很奇特的我们今天想着我们要做岳飞，明天想着我们要做保罗，后天想着我们要做要做周恩来后天呢我喜欢帅哥的，这是我们脑子很多的东西。我们的品性也很多，哎呀我喜欢温柔，哎呀我今天呢很喜欢勇敢等等。你会发现这里边就隐含着人的思维的无限的多元性人的思维无限多元性，但是很有意思，它都统一到一个人的小脑子，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犹太人的文化和我们现代人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现代人都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罗马希腊文化影响。最终呢我们会把人分成这个你到底是像想谁你是不是只想成为一个帅哥，还是你是不是只想成为一个英雄，或者是你像谁，我们希望能画出这个你的主要的一个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要么我们就把它分成多元最后人就分裂了，要么就是希望就一元为主你的本质就是这个。其实人呢，神造人是很奇妙，他丰丰富富的，他 identity 呢虽然有是这个 identity， 但是他 identity 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multi identity， 这是一个悖论 paradox， 就是一个人的 identity 他本身充满着多元的 identity。 在古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呢，他是一个 unity 的思想，就是他说他叫什么呢他说是多元的 in unity 或者我们叫 multiplicity in unity， 这样一个东西，就是犹太人的文化是和的文化它是一个统一合一的文化，它是个综合性合的文化。西方现代的思想是一个分析的文化，就是我们把人分成这个有灵有魂有理性有需要今天想做帅哥，明天想做美女等等。我们有很多的思想，但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人是合的，人的灵与肉各个方面都整合在一个 living soul，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上，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在了解一个人领导的时候，我们叫做修身齐家，是不是？所以你先把自己修身，你先把自己合一起来，合一起来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砍掉，我们叫消毒势力，把这都咚咚咚全砍掉了，不是。神也希望我们很丰富，但是也在丰富当中你能够统一起来你要有一个原则，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本位这就叫做意志，你要有自己的这个东西，明白吗？所以一个人不能合一的话，我们就说要么小孩幼稚，要么是老顽童，要么就是精神分裂要么就是整个心血来潮飘忽不定，根本你不可靠。这样的一旦成熟的一个人，他应该是丰富的，起码各个方面世界丰富，同时他是稳定的他是可靠的。所以修身就在这个方面。第二齐家，你看齐家就面临合一。如果我们从这个维度来讲，我们就说自己先要协调起来，第二然后家庭要协调起来，然后怎么样呢，治国你的社区你要和你的工作单位你的教会你要合一起来，让大家感觉人见人爱那样。然后接下来你要做君王代表谁我们现在的弟兄现在在这些方面思考总的来讲都是比较粗浅的更谈不上我们的阅历和经验挫折了。所以怎么办呢？有一些有天赋的人，我们有几个我在我看来是非常上行的，有这种领袖气质的人因为我们的教会小，大家总是反对我点名，但是因为我们教会小就像家一样我们亲情也很强我感觉我们的俊杰弟兄有这个特点我们的吴霞弟兄也这个特点我们的 这个王轩弟兄也有这个特点啊，我们富士弟兄也有一些这种，就是他们的性格不同，都有很强的这样的 aspiration 啊 ，of a leader to be a good leader， 这是很美好的。如果弟兄不成为一个 leader 不行，但是这个 leader 要思考你要成为一个什么 leader， 你要成为一个道德英雄，还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英雄，还要成为一个什么，所以我们就要做好，明白吧？所以这样，还有一些弟兄现在来讲还差，所以我现在负担，包括讲完道以后我们就进去，只要是哪个弟兄说，哎，大哥今天你讲挺好，我没有脑子完全是这方空的，你给我点拨点拨，我就很喜欢，我就会愿意跟你们点拨一下，就是我说你要发展你的 leadership 重点发展，你要在哪个方面去发展，明白吧？有的人你要重点去发展啊，有的人过刚我们需要柔一点，有的人过柔我们需要刚一点，真的啊，我们的姐妹当中也有这种 leadership， 你会发现了没有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姐妹也有这种 leadership， 但是呢都是比较 naive 的，都是比较 innocent 啊，需要成长。好吧，我们这样讲我感觉是比较好的，就好过我们按照这是有圣灵的带出来的。那么我们谈到的第一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谈到了神子圣子作为道和圣父作为神，这两个在恒久当中就是独立的，它不是抹杀了大家，不是这样独立，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呢？独立平等，独立平等。所以作为 leadership， 这是你的起点。若你在领导一个小组的时候，你不能够明白每个人都有神的尊卑，都独立平等，他们都有潜力的，都有长处的话，那就是错了啊。所以当我们谈到中美，刚才我谈的就是这个点，所以这是领袖的起点，这是一个好的领袖是要把每个人的都调动起来，都调动起来。但是呢不要做火，不要 abuse 这样的一种 individuality， 你 overdo， 你如果做过分了就惨了啊，就变成了俱乐部了，一群散羊啊，各说各的，就跟台湾的议会一样，咣咣咣咣打，整天打下去就不行。所以我们接下来独立平等是起点，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性的东西，就是不停的 fellowship。 fellowship 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又是个目标，又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means， 一个 way 啊，一个方法，就是合一当中一定是有 fellowship。那么 fellowship 会促进合一，但是不要把 fellowship 降格成为一个只是一个手段， fellowship 就是喜乐的源泉，能力的源泉，荣耀的源泉，就是这样的，明白吧？我们再看第二点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得以信他差我来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谈到了，它是相知相交。相知相交到一个程度，就好像我中有你中有我，两个人我们叫做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啊，就是这样就合一了。所以我们谈到了团契之道，我们谈到了团契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畅通无阻的沟通，畅通无阻的沟通。所以作为圣徒来讲，尽量的你要学会沟通。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恩赐的弟兄，但是他沟通起来吭哧吭哧的，这是不对头的。沟通起来吭哧吭哧的就隐含着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隐患，就是合一的话不可能吭哧吭哧的。所以一个弟兄怎么样呢？从你们现在就开始，就是我们叫坦坦荡荡，就是磊磊落落，就是这样。不要觉得哎呀一谈起什么就脸红，那脸红都是小孩啊，我们叫羞涩，都是小孩的那种感觉。越成熟的孩子越坦然啊，一坦然我们叫无畏，那整个魅力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们喜欢的帅哥再深一步，帅就帅在这种心灵上，对不对？心灵上没有保留的共享，就是我们不光是谈了，我们很多的生命，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分享的。今天我们要重点谈这个，接下来心如一体的共享啊，我们不光是分享了，哦，你有点缺乏，我给你借你点钱，不是这样的。我们一生要按着神给我们的路呼召，我们要共同承担走到底，就好像风雨同舟，夫妻整个白头偕老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人生，我们的教会，神希望我们是这样子，就跟三一神一样。所以沟通之道，我们谈了很多，上一次我们沟通不对头的啊，有的是啊，你谈你的，我谈我的，有的自己光自己说不听别人的啊，有的是等等等等，有的过分，有的不足啊，有的不往心里去啊，有的不能深化等等，不能理解。沟通最终的沟通的目标是为了要分享，要承担最后的合一啊，沟通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上次做了一个简单的问候的游戏啊，这三个游戏我们还记得吗？我们要有三点沟通，符合神的沟通，其实很简单的三点。第一个，你叫三不吝啬，一个不要吝啬谈神的道；第二，不要吝啬谈自己短处；第三，不要吝啬怎么样赞美别人之长。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我们这一次要谈。在谈之前呢，时间还可以啊，我觉得今天应该能讲完。所以今天给大家，不要再谈别人的长处谈短处了，你把你生命当中你领受神给你打动最深的一段经节。如果你说哇，我有两个经节、三个经节，可不可以分？可以，你就跟你周边的前后的，如果你有感动，你跟你周边三四个人；如果没感动，你就先跟你一个人啊，至少跟一个人分享一个最感动你的神的话语。如果越深越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谈啊、很重要哦，这个还有这些世界，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个，犯罪以后，我们面对的是世界，我们的五官接触的世界，我们的听看各方面的世界，所以我们感性就像海洋当中最表层的水，最容易受外界的大气的温度和风波的影响，所以我们感情变得起伏不定，所以感性的东西常常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越往深啊越深，所以我往深一点，就是感情会处理，理性会处理感情所传递来的一些信号和一些概念，所以理性的东西一形成概念就相对比较稳了啊，就相对比较恒定了。那么我改了一下，在这个理性之中有一个自性，就是自我意志，就是自由，就是自我啊。然后接着上面就是德性，德性的意思呢是偏向于可以否定自我的，可以超越自我的。然后接下来是灵性，然后神。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原来人被造的时候它是有两面的，从灵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从神那得到很多信息的啊，从整个的这个肉身这个方面，从体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世界获得许多信息的。当我们犯罪以后，灵死去了，灵就是啊动不了了，不能再活泼了，这样的啊一种属于一种休眠的状态，这种状态了，所以神跟我们就隔绝了，我们就不能从神获得灵界的信息了，我们以为神不存在，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一头转向，我们就面向世界了，所以怎么样呢，德性就被玷污了，所以德性你看就黑了啊，被玷污了，所以德性也就是人的良心呢，就常常在征战当中他得不胜，为什么？他没有从神那儿来的一种灵里边的这样的供给啊，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加添没有了。那么最后怎么办呢？感性就变得很活泼了，因为我们只靠的感官感性来激发我们的情感和欲望，最终怎么样呢，我们理性就完全接受的都是感官得来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的自性也变得非常骄傲，因为没有神这边来的这样的一种牵制，这样的一种掌控啊，这样的一种管理了，我们自性就变得非常的狂妄，所以自性就膨胀到一个程度，所以德性就不能够辖制我们自性，所以就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个的啊，我们所谓的啊，现在中国所谈的这种狼性文化，一个变成小狼一样。这样，这个图啊，其实啊，截起来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图截起来会可以写一本小册子啊。所以讲，就是很多神学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东西。这里边你看，已经隐含着整个啊敬虔神学当中灵魂体的一些东西了。但是我这里边不要给大家带出灵魂体的东西。我只是告诉大家，现实当中人确确实实是自性膨胀，然后从世界获得信息，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你看今生骄傲就自性啊膨胀，都会跟我们灵性的思维关系。好，我们谈整个 fellowship， 神给我们看到了三一真神当中的，他之所以有三一，给我们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神的 三一神之间的这种 fellowship， 那么他也希望我们圣徒之间的这种 fellowship， 当然也希望我们跟圣徒啊神间有 fellowship。 但是我今天呢先把重点放在人和圣徒和圣徒之间的 fellowship， 当然背后是神的恩典和圣灵，因为圣灵若不做工，我们 fellowship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 fellowship 它的层次啊，我给它分为这么几个层次啊，分享的层次啊，我们从沟通，我们现在进入分享。沟通只是口头的信息的东西，我们要进入啊比信息的分享更深一层次的。那么分享当然第一个层次还是一种信息和知识分享，我们先从这个开始啊，这是最浅表的一个层次，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彼此说，哎，那个比如说这个彩虹之家在哪儿，然后你说彩虹之家下车啊，这走不了两步就到了的，所以你这样的信息分享的话，你是很多人是可以做到的啊，知识和信息的分享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是那种不排他性的知信息。第二个，技能和经验的分享呢就难一点啊，技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弟兄兴起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去陪外语培训外语啊，这就需要你要更深的解释，你要花更多的生命和时间去弄啊，这点很关键，这是神的做工，这是神的做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呢虽然也不错也爱做，但是你真让他委身靠你真做不出来的，你真是一次可以辅导，你辅导这每周都有辅导的话很难的，你不要这样，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知道的，你很多人做不来的。那接下来呢就是体力和时间的分享就更难一点了啊，我为什么用一条横线画呢？我们要记住了两种分享啊，你比如说啊，我跟你说一下，就说哎啊，这个彩虹家就在昆士兰 MRT 下来，走两步就是正道场。你自己缺少什么吗？你自己一般不缺少什么，基本上那个缺少是零，明白吗？所以这叫做就像信息拷贝一样，一个光盘，你拷贝我以后，你拿回去以后，你给了我很大益处，但是你不缺失的，你们是不损失什么的，明白吧？但是有一种资源是它是排他的 ，yes or no 的，就是我给了你的我就没了，啊，这是令我就用横线挂了。所以体力这一段时间你帮他搬家怎么办呢？你就要搭上你这段时间的生命和时间，而且你要付出很多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有损的，对你自己是有损的，所以我就比较难一点了。所以我持一种敬意给你们敬个礼，就是我们现在有专门搬家的专业户，就是有的弟兄一搬家我来帮他，你发现了吗？有几个弟兄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弟兄啊比这个搬专家搬业户还要厉害，就是他敞开家庭啊，妻子挺着大肚子去牧养我们的很多小组组员，实际上这是我看在眼里，接下来我记得这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小弟兄啊，你们也要积极去追啊，论年纪你们应该吃干粮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们承担不了这个东西，承担不了，有的姐妹也是这样承担不了，信主应该蛮长了，但是真正做一点事的，哎呀我很忙，哎呀我有事，哎呀我还有个约会，哎呀他会很多，你们要好好反省这个东西，明白吧？这个东西这是一个质的跳跃，就是从哦我给你装养就给你吧，哎你来帮我搬家，那怎么样？你要花体力花时间的。所以接下来就是机会、金钱和资源共享，这个也是当我们谈机会，我这里定义的就是那种啊不可复制的机会，比如说一个工作的机会啊，或者是其他一个机会，你有啊别人没有，他有你就没有。金钱更是这样，我少一块我给他一块我就没有，资源也是这样，其他的资源也是这样，尤其是那种不可那个啊稀缺的那种东西。所以怎么办呢？在金钱方面，这里边核心的我们看的就是核心经验，中国人的官头最大啊，中国的无论是年长的还年幼的这方面的蓝图最大。再有一点就是生命，当我们进入更高层次，就是生命的分享，我们可以给你担风险，我们真正的可以陪你走，我们真正可以像约伯的那几个经历啊，就这么好，最后发现你有问题的话，我就七天七夜陪着你，不吃不喝就陪着你，这样的一种东西，那是需要更大的爱心。 啊，那不是一般的交情，那是真正可以为朋友舍命的交情。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要当心陷阱啊，我们还是用当心陷阱这个词告诫大家，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有许多是不会的，没有经过这个训练的。当真理的光照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被真理所感动。所以我把这些提出来，大家还是反思一下，有则改，无则加勉。你们看一下，你们是不是有这些问题？第一个啊，就是只得不舍的人，只得不舍的人。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呢？不多的，我们这个里总的来讲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程度还是有一些的，就是有一些确确实实得到的恩惠远远超过这些恩惠，就是那种负担、愿意付出啊、愿意共同度过难关这种东西不多的，所以我们要效法那些多的啊，这就是教会的益处。为什么我们有的弟兄工作很忙了啊？他有的时候晚上12点两点就打电话，有的时候甚至起来走啊，三天三夜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他们和带小组带出十几个人、20个小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这实际上都是神加给我们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第二个就是光说不练，这个呢就比那个好一点呢。那个呢就是只得不舍，有的是连说句真正的安慰的话都不会。这个呢就说，哎，很好呀，我很感动啊，你做的很好啊，我赞你，我为你祷告啊，是我一定回去怎么怎样。光说，但是不练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口惠实不至，他自己不做些什么呢？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啊，也不太典型，不太严重。如果有的话，你要警醒，程度方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距离啊，这也是比较多。就是当我发现这个人对我没什么用、没什么价值的时候，我有意的用一些漂亮的话词可能安慰一下，然后主动的保持一下距离。就有些东西不能担啊，担起来的话就怕啊自己沾上，就出现问题。这样的人也不是一个分享型的人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在回应的时候啊，回应啊原家的一个倡议？那子龙一唱，我给推荐给大家，大家读了就会发现我们圣灵有感动，就是发现我们对于一般的大众、一种草根阶层，我们应该有负担啊，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否则的话呢，人本然就觉得，哎呀，他们跟我们不是，未来也应该不是一个社会阶级，所以我们跟他的话只能是我们付出啊，他的是这样。但是真正的神的灵感动我们不是这样的，而且呢，神感动这些人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带出来的舍命的一些信息是非常强的。过两天呢，一个江守道弟兄和一个陈希增弟兄他们到这儿来啊，会有吴老弟兄他们那个团队当中来的很多的姐妹啊，很多的同工，这些同工的生命你们看一看，都是可以背出百上的生命，非常美好，非常美好的见证，都没有太多学问，也没有高言大志，但是他们那种付出和委身那是不得了的。再有呢，就是内外有别，内外有别，就是我们把分享变成了一个私房话啊，夫妻啊有这样啊，就是发出一个话，然后接下来教会啊，教会里面一个小圈子啊，教会里面一个小组，然后我们怎么样这样分享，这样的一个就是不符合神的话啊。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了，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不能够出现这样的小的啊，我们叫做卿卿我我的圈子，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内外有别啊，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是非常好的，感谢主，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小组长都没有这样的一种狭隘的观念，包括他们夫妻关系，你比如说啊，我们文强弟兄和杰恩姐妹这种关系啊，你比如说吴霞他们这些关系啊，包括我和江丽这种，基本上我们能在罪人当中。能够努力的效仿啊，包括俊杰啊，我们这几个夫妻都蛮强的，都相当不错的，都没有太多东西，当然还是有很大的余地可以进展的。最让人感不舒服的，你会发现这个，我给你举个小的例子你们知道了，当你跟人交流的时候都很亲近，你也是朋友，你认为他们把你也当成朋友了，当你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 哎，谈到一些敏感问题的话，啊，噔噔噔噔噔，他用他的乡音谈起来了。
啊，我告诉你，温州人最喜欢这种，
温州人谈话谈到敏感，啵啵啵，他用温州话说起来了。而且温州话据说是最难写的一种话，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一种话，是不是？哈哈，你最知道了吧？你最知道温州人这个特点啊。温州人最后，据说他们79年当兵去那个越南打仗的，确实也有好处，因为呢，他用温州通话，整个越南人破解这个话没法破解，因为他找了很多翻译，找还是找不到温州话，因为温州上不着下不着，他那个话是自成一个体系的。但是当我们在组里面交通、朋友交通的时候，内外有别就非常让人 offend， 叫 offended。英文叫反正，所以大家记着一个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你一听内外有别，你就提醒我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不要在大众面前用自己的乡音去谈，你明显的知道别人听不懂，而且你似乎给人造成一个听不懂就不好了。还有一种优越啊，一谈的话公公公，我在中国人面前用外语谈，你说几句外语，那就更啊，那就更滑稽了，不要这样。再有一点呢，心血来潮，心血来潮的意思就是我想好了啊，我今天就捐献一笔，我想不好的话我就不想，就是比如说奉献是这样的，或者是想好了我帮一下，不想好了我马上拒之千里，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谈就从奉献开始的话，基督徒的奉献它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奉献，所以现在我们谈奉献不是很多的啊，我们把奉献再传过来等等。哎，我们有的时候今天工作忙或身体不舒服不来了，不来了以后的话啊，就奉献了。然后呢，哎，今天有感动啊，奉献多一点，奉献个50块啊。明天没感动，奉献个2毛钱。这样，这不是一个成熟基督徒，这不是人真正人性的表现。真正人性的表现是他会非常稳的，非常稳。如果我这周没有来，我下周一定不上，因为十一奉献是我跟神得福分的一个东西。一个人灵性越好的话，他越转向神，他越看到神的律对他的要求和祝福。而人的话呢，本然的觉得，哎呀，你看我这次没去，他躲过一次也挺好的啊。下一次我再奉献，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神知道，你的祝福就没有了。所以这都叫心血来潮。还有一点呢，就是任随己意啊，任随己意。任随己意，它可以恒定，我可以给你，我可以啊、几年的给你，但是呢，它不是在灵里的感动，它可能那个人是他的亲戚，或者是那个人跟他谈得来，或者是我认为那个人可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在神的道和领导下所做的一个东西，这叫任随己意。不会分享。还有啊、中国人叫惜财不惜利，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吗？这是一句俗话，惜财不惜利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很多，因为中国人穷怕了啊，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我们工资都很少。但是呢，你要我们去给你刷浆啊，去给你搬家啊，去给你啊你的红白喜事，去给你操持都可以。但是一谈钱，哇，不行。这个心理啊，那是70年代、60年代的心理，到今天影响我们。所以中国人一谈奉献就非常恐慌啊，心里非常恐慌，有许多人不敢谈奉献。心里才知道，只要一谈奉献，砰砰砰砰，他就非常的。所以我们惜财不惜利，这是一种情况。但是美国正好相反，美国人呢，他的这个货币经济实际上是几百年的历史了，所以各方面都用货币去联系。所以你说奉献好，50块钱资助一个中国的传道人，我就给你50块钱，每个月给你50块钱。但是你说啊，为这些传道人真正你去拍访，你去真正接纳一个他们的流散家庭的孩子，那不行，那我就马上退掉。因为什么呢？我有我的工作，我有我的 privacy， 我有我自己的夫妻生活，我有我自己的周末啊，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做惜利不惜财啊，就是惜自己的生命。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点钱给你去。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他的财富太多了，所以他弄点这点财的话，真正不能反映什么东西啊。这是两种情况。当你们很富有的时候了，我们现在有一些姐妹啊，就是很蒙福。啊，你也要小心，就是我们啊，该接待别人的，该去辅导别人的，该我们也要出自己的生命，不是说翁啊，我给他了就行了，不是这样的。神更看重你的生命， 正像神对那个捐小钱的他说，他把养生的钱都捐出来，神给很高的评价。但是呢，真正的啊一些财主也好，一些税利也好的话，他捐出很多钱不是什么，神希望你跟捐了，然后你跟随我，神看中的是你那个什么灵，你那个生命。所以神的道是因人而异的啊，神的道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的。我们都用西，你看三个西，叫星星西星星，星星西不是大星星西大，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成语啊。星星西星星意思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还有一种分享，这种分享是什么呢？是一种同气相求的分享，也就是臭味相同的分享。哎，所以大家来了，哎，你来到我家，我请你吃饭。哎，咱俩哥们儿，咱俩都没问题。其他的人也不请了，其他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性情，我们谈得来我们就给的好，小恩小惠，谈不来的话啊，对不起啊，一毛不拔，就是这样，这叫心理性情，这也不是神啊分享那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呢？我告诉你，我们情绪比较强的，尤其是姐妹方面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很觉得他跟他很来，我们俩就是哥俩好，我们俩就是姐俩好，我们俩逛街的话他没有东西，我送给他东西，我给他垫钱都可以，但是对其他的人的话免谈，对不对？这跟情绪是有关系的。再有一个锦上添花，这是人的罪性的反应。所以我看到太多的锦上添花了，就是一个人他已经很富足了，无论是经济、财富、名望各方面的，怎么样呢？我们去拿一朵香，咣再给他，所以在中国就害了很多人，害了很多人。好不容易神在初期兴起了一些人。哎，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才华起来的，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富有了，他所欠缺的完全不是你的再多一生的赞誉、再多一生的奉献，不是这样的。他欠缺的实际上在神里边的安稳。你没有这样，你反而去又给他去添砖加瓦，又去赞扬，又去给他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把你真正的东西要拿出来的时候，不要做锦上添花的时候。啊，雪中送炭是要的，一会儿我要谈。再有一点。要买人心，就是因为有罪的原因，所以我们分享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望他能认可我。我们叫小恩小惠啊，我们从小的，我们大的叫做要买人心啊，然后等等，这个也不是圣道的分享。再有一个最高的就是道德加英雄，就是我们可以舍命啊，我们可以舍己，我们可以奉献自己生命，我们时间是为了怎么样的？我要成就一番人人都赞誉的英雄事业，这个。都是最细性当中啊，在分享问题出现的一个问题，种种这些种种，我列了这些种种，概括了一些东西啊，也未必很全面，但是呢啊，你们对号入座，或有你们大家的影子。我们看圣经里边谈了几个很关键的东西，第一个，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门徒舍命，然后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主里边合一分享的最高境界。就分享到一种舍命的程度，就是很高的境界，耶稣做出来的境界。我们向着这个标杆走啊，向着标杆跑，不一定我们能达到这个程度，但是神的标准是这样标准的，明白吧？他不是小恩小惠啊，也不是啊这个锦上添，不是这样的，是为弟兄舍命的。第二，我们看保罗的见证。保罗呢，他这样说，他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是一个很打动我心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教会的圣徒，一个教会的牧者，一个教会的属灵领袖和小组带领者，你要有一种精神，就是死在你们身上发动，生基督的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啊，待到山花烂漫时啊，他在从中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不是一个我好，然后大家都啊众星捧月，大家也不错，也沾点便宜，不是这样的，而是最终。我可能牺牲，最后你们起来。那么我们再看彼得后书，他不仅如此，他说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这个里边不光是基督徒里边合一当中我们应该分享生命爱啊，最终基督徒不是一个内在小圈子的啊，他最后要爱变成光和眼光了，就像一个核裂变一样的荣耀的去爆炸出来，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啊，基督徒的爱不光是要彼此这个舍命， 所以这个爱，当你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他这个爱啊，用的圣经最高的，就最后就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爱是圣经最高的一个爱啊，就是我们常常说叫爱加倍的那个爱啊，那是一个圣爱舍己的爱。所以耶稣说啊，圣经告诉我们，最终爱弟兄爱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不仅要对我们内心有舍命爱，就是对外人也要有圣爱，那隐含着可以舍己的爱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圣经的绝对的标准给我们看到啊，原来确确实实是这个标杆，确实是需要直跑，即使直跑我们一生也很难跑到这样的一个终点。所以分享之道，我给大家谈一下分享之道，有这么几个四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叫做扶贫补缺，扶贫补缺就是不要锦上添花啊，找那些相对困难的，这样，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原则，也是弟兄姐妹啊，十一奉献以外，你如果还有负担，你要啊，你要做肢体的这样的东西，我们教会也要有这个政策。第二个，有济无累，有济无累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叫有教无累，有教无累就是教育不要有种族有地位的这种差别，有济无累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真正分享爱不要有小圈子啊，不要有主内主外。啊，更好的希望我们还有这样的神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分享给不认识的人群，这才是基督教真正的分享的境界。再有一点就是忍耐持守，就是我们分享不是心血来潮，我们分享也不是任凭其意，我们分享是按照神的永恒性，所以拜出我们爱的，我们叫做恒久忍耐，这样一个能力。所以神所带出来的分享它一定是稳定的，明白吧？所以我们看现在有弟兄有姐妹有这不同的，我们在谈恋爱啊，我们在各个方面，当我们有这种感动，彼此要互相承担，我们要互相分享，我们互相有爱互相帮助的时候，我就看一点，你们谈这个时候我很高兴，但是我要观察，用一个时间的速度看，如果你能持续就一定会来自神，如果你不能持续怎么样呢？一定要么神的东西被你的人的东西给越过减减弱了，要么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人。所以我再次强调，从神那所出的东西都是稳定的，都是持久的。最后一点啊，我管它叫肝胆相照。肝胆相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要分享，你最终的要把生命呈现给他，那是一个分享的很高的境界，不要太长的叶子。啊，我感觉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啊，姐妹这个问题会多一点啊，姐妹多一点靠什么呢？靠弟兄，弟兄很坦荡的，弟兄和弟兄之间很坦荡，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坦荡的一种东西，明白吧？非常坦荡的，就包括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东西啊，你都可以跟大家说啊。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时间就说，我现在就启发大家，让大家跟左右对面的弟兄和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分享一个自己不愿意分享的隐私。我告诉你，我最近打了一天的游戏啊，这就是按着神给你加给你的信心程度，不要说你说不出来的，你说不出来的我不强求，因为神的东西是按照你信心，但是你的信心要跟随神的脚步，神希望我们啊，英文叫做 transparency， 就是美国人，这一点我非常欣赏，美国人一般情况下是比中国人大大的 transparency， 什么大大的 transparency， 就是美国人呢，他是非常单纯的， transparency 的意思就是透明的啊，所以跟中国人打交道的话，我们不知道美国人的也是像西方人一样，就是不知道中国人背后有多少的agenda，有很多的agenda，左右前后的深度还有很多的选择，所以谈来谈去最终哦，原来发现你原来是要的这个，你口里为什么非要这个呢？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说我口里要的就是要这个，所以大家要学会把自己变得啊，我以前有一个同工啊，这个人叫 Randy 啊，他当时给我用了一个词，他说基督徒应该是自己 vulnerable， 我当时就听这个为什么叫 vulnerable， 这个词很怪异的，你知道吗？英文的 vulnerable 你知道吗？ vulnerable 就是变得易于让人攻击，愿意挑剔，就是你不是很多情况下保护自己 啊，拒别人千里之外啊，整保他不是这样，基督徒是很敞亮的。当你很敞亮的时候，当然就很容易被人攻击喽。但是不怕，基督徒不怕，明白吧？所以一个人说，哎呀，我爱上谁谁了。啊，最近啊，或者说你没有这么大信心，你说最近我对某一个姐妹有感动啊，也可以。大家要学会锻炼自己，这是很美的，很美的。要么我们中国人就会锻炼出一种情节来，就是狠狠的压压压，压到一点，最终。出来一检查，癌症晚期，很压自己。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就是表达自己能力。我告诉你，一个领袖，若你不能透明的话，在整个的西方主流就很难。你可以不说，但是你说出来的话一定是 honest， 就是你一定要跟你不能有很多后面的背后的宣战，不可以。这一点我非常欣赏美国的文化，西方文化。那么我们要比美国这个文化更进步，在我们主内的弟兄方面的话，我们生命变得越来越透亮了，好不好？越来越透亮，大家就越来越 trust， 彼此越来越 trust。所以有意思就是，哎呀，我今天又打游戏了，哎呀，我今天又该上不该上的网站，我今天，哎呀，又对某个女孩又动那种 intent 了。哎，我说完以后，哎，你有什么这个？啊，我没有，我挺好。这叫不对的。所以弟兄的 fellowship， 我们的 fellowship 要进入一种状态，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fellowship 状态。大家要有透明，而且要在神的道的下面要有透明，明白吧？所以我感觉我们的潜力很大。因为我们看到太好的弟兄了，是非常透明的。我一想起他们，我就偷着乐。我说这个弟兄简直太单纯了，太美了。一个人使自己 vulnerable， 使自己很坦诚、很什么的话，我告诉你，你获得的只是信任，你没有失去什么。你记着，当然这里边有智慧啊，当然这里边有智慧啊。有一个新加坡很大牌的牧师在美国讲到自己。非常隐私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不认为是造就别人的，因为他这一出来，哇，很多人被他办了，怎么还这样？这不行。所以这里边有一定，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不能够完全在神面前讲啊。同时有许多东西神要给我们拿去的，所以你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但是有一点，你使自己降低，你许多把自己保护起来的这个东西，对你大有好处。对不对啊？我们北方啊，中国人就很强调这一点。我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哇，哥们，这叫什么呢？啊，叫做啊，醉方休也好，或者是酒逢知己千杯洒也好。所以说，我们就出现这个东西，这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很重要的需求。格林多后书说什么？他说乃要平均，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所以神在物质方面的东西和在其他的资源和财富方面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平均主义的东西啊，我们说叫平均啊，我们叫做平均原则，不叫平均主义啊，平均主义就惨了，就变成一个偶像。平均的原则就尽量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门徒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要白白地舍去。作为圣徒当中，我们会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属灵的恩典和属灵的恩赐。当我们有这个觉悟，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我管它叫什么呢？叫做生命的，我们叫做管道人生。以后我们可以专门讲，就是管道人生。就是当一个神被神用，他越来越透明，越来越透明，就自己变得越来越薄啊，神的东西越来越畅通，他就会变成白白的得来，白白舍去。这是神很希望我们的东西，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我们现在是啊，白白的得来，或者是很大程度的得来，然后呢，啊，
比较好一点的我们叫11%的社区，比较差一点的是1%的社区，大家。所以你也可以跟你们小组，以后啊我没有时间，你们可以跟小组组长去谈。副司啊，哎弟兄，我这周不好意思，我这周只奉献了1%、啊、这都是你啊，这都是一次，可以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分享，不要紧。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啊、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就是使比受更有福。这是最后的总结，就是分享原则总结啊。我们最后我们进入共担的层次，共担的问题就是一个团契从大家的交通认识了、了解了、建立友谊了、建立信任了等等，这样进入了一种分享啊，我可以跟你分享更深的东西，资源、金钱、体力、生命各方面都分享了。最终分享完以后怎么样呢？哎，来，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是不行。在一个教会里，神同盟一个恩召，同给我们一个意向的话，我们更高的层次，就是 fellowship 更高的层次，最后将达到合一。这个合一叫什么呢？我们叫有在合一当中，它有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使命，一种能力，就是共同的承担，共同的叫我叫我们来说共担，就是我们说一起共事。你看到吗？朋友就是这样。哎，我们谈得来的朋友，这是一个境界。我们谈得来的朋友，我们有过程的朋友，我们有过程，我们有过节的朋友啊、就是过程朋友啊、北方的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啊、金钱方面他缺少找我借，我可以借他，就这样的一些朋友，那就是生命更进步了，就比那种口头上的那种东西要好了。然后说什么？我们是两共事的朋友啊，我们已经好多年，我们一起都是，所以那个朋友当然是比那两个朋友更高一层上的。所以神希望我们在团契当中能慢慢的在一个大意向进入一种共同承担的关系。承担当中我给它分为三个很重要的层次，一个叫任务的共担，第一个，第二个叫做生命或者叫艰难的共担，第三个叫做使命的共担啊。任务的共担就是一个任务我按照我的专业进入，艰难的共担就是我们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挫折拦阻，别人掉队了或者别人什么样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用生命给他担待起来啊，替他承担的艰难风险，这样。还有使命的共担，使命的共担最高境界那就是永恒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定下来的一个永恒的护照啊，它有永恒价值的护照，最终我们最终一辈子都走到神的护照里面，最终面向永恒的时候，这些我们的共担啊都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共担的误区有这样一些啊，我们时间的问题我们可以快一点。第一个就是口惠实绑，也就是光说不练那种情况，这是共担，就是啊我可以做，但实际上呢一到关键的时候他就溜泡了，他就不来了，这是一种共担。再有一种就是年轻怕重，我可以共担，但是我最挑那种简单的，甚至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先天素质都很好，后天素质有些不足，因为都是独生子，对吧？独生女，所以你看小节的方面，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啊、教会弄完以后，以前是这样，现在没了，啊，就是大家哎自动都走了，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年轻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哎，他就自动把这衣服摆好，以前是自发的，现在我们多少是有些规矩了，然后每个人各就各的分弄好，啊，这就是这样，没有这根弦儿就不行，有这根弦儿就可以了。啊，以前的话呢，我们常常就有一种偷懒的人，就是专门明白这个东西，到这个时候，哎，悄悄就走了，这样。啊，在中国我们叫滑头，就是这样。再有就是冷冰冰，冷冰冰也是共担的一个大忌。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进入了任务共担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进入专业主义和官僚主义，就是我们分配了哪些层，我在这上面，我要求你要服从我的命令。然后呢，你是做这个方面的话，你就做这个，然后彼此之间高低块儿不分割，所以人际关系，神是希望通过共担强化我们的合一，又通过强化合一更好的完成神的呼召和使命。但是因为专业主义的原因，使我们的共担进入了一种非常冷的一种状态，啊，这在西方非常明显，就是行业当中你的工作就是你工作，我工作，所以互相的责任彼此不能承担，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隔膜。再有一点是做头不做尾， 这也很关键，我们叫宁为鸡首为牛后，就是一旦共事的时候，我们不是谦卑的，但是我们总是要说说道道的，总是要出头的，总是要说，但是呢，没有看到神在你的整个生命带领当中给你的恩赐啊，给你的带领的过程，所以我们常常骑马做头。再有一点，一触即跳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成语叫什么？这是一个啊一个历史的一个掌故啊，我不讲历史的背景，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共同承担的时候，总是要某些计划、某些工作要 review 一下，因为我们要完成使命的。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他的情感、他的自我各个方面过于敏感和脆弱。当我们一谈的时候，嘣，他马上就跳了，叫 defensive。上次怎么跟你谈下 defensive？ 说这不是我弄的啊，这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啊。然后呢，过于敏感，这也是不对的，要一触即跳。再有一点呢，利字当头，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方面的时候啊，是为了哦，这里边是不是给我点利益？无论是工资啊，还是未来长远的股份啊等等，啊，我们现在就面临，比如说我做职场职工，就面临会主内有些争议，然后就问啊，这次去啊有奖金费吗？车费多少？给我报吗？等等，就是大家是为着这样的一个利益来的，这种共担，首先不是讨神喜悦的。但是来讲，我们说神不亏待人，这一点我非常相信，神不亏待你，你只要是把五饼二鱼献上的话，神会给你的，而且。不会差的，不会共担的。再有就是虎头蛇尾，就是开始做的相当好，哎，做一段的话，你就发现它不着调。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我们弟兄姐妹相当，是我们在座的也有，就是你会发现开始的时候这样。所以我再次强调，神的工作它不是虎头蛇尾的工作，它是善始善终的工作啊，一定是这样的。再有一点就是知难而退，我们叫撂挑子和开小差，就是这样。啊，你看历史上太多这种事啊，没有风险的时候大家非常好，对不对？但是一旦有风险了，危及到一些东西利益和生命了，马上各种原因就脱子就走掉了啊。这个例子很多很多，我本身现在服事当中就有这种情况啊，很明显的，非常的，我们叫做什么呢？非常伤人心的啊。这样我今天就不给大家做展开了。还有一个叫见好就收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就是共担不是我们最终要定下我们的，不是的，是神的东西，所以它是向着标杆直跑的，它是一生啊冲锋不息的，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不是见好就收的东西。中国人很容易，尤其是北方人很容易见好就收，这是一种文化的惰性，明白吧？真的啊，当你知道就从淮河以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东西啊，就是从啊，我们叫苏北人叫啊，这个山东人，还有这个东北人，就这几个地方啊，这个我父亲跟我讲过，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中国的一些高级的将领、高级的领袖，除了万里以外，就是你几乎没有山东人，而山东人实际上在中北战争、在整个淮海战役当中是死的人相当多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因，让你到上海去，现在也有这个东西，就上海的家长不愿意自己女儿嫁给苏北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惰性，他穷的叮当响的时候他当兵，只要是稍微好像呀分地了，哇回去了种地，老婆还热炕头，他就走了，就见好就收，明白吧？这是一个民族的惰性的文化的惰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见好就收的人，我们是向着卓越永远去跑的。再有一点就是乌合之众加乱一充数，有的共担啊，共担我们在一起哇，大家吃喝，大家一起做一些事等等，但实际上是没有真正上面来的使命和提供，没有这个规矩，实际上变成乌合之众。乌合之众这里边共担当中就出现了许多的闲人啊，我们叫乱一充数啊，这个不行。以前的教会里边，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出现了鲁迅所评的，我们叫做啊，叫做吃教的啊，吃教的，还有什么成教的，意思就是到教会以后，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五口通教以后，就进入了内地。到了内地以后呢，在整个的这些啊这些观念上，就给了清政府一个压力，就是 这些人信教不能够受到任何的迫害，而且教徒方面呢是需要有保护的，所以就使中国很多闲散的人去到教会，第一混碗饭吃，因为教会常常有一些免费的；第二来讲呢，到教会里获得保护啊。所以中国人那个时候一去教会，哎，就像大爷，就像好像带了一个保护伞一样，所以引起中国老百姓很怒火。为什么教案发生这么多啊？太啊，义和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一个无赖到了教会以后又有吃啊，还威风起来了，所以大家怎么样就恼火啊。这是教案当中的一些民主主义的背景。大家历史上也应该有点了解。再有一个啊，那是不好的，狼狈为奸。我们用一种比较刻薄的姿态，就是有没有一批人很共担呢？很哥们一起呢？有，他不是真正为神的事做，他是完全啊一帮土匪性的、一帮恶棍性的这种大人。所以习近平到了哪儿？到了重庆以后，他做的最好的，现在你在网上有最大的政绩，他也是真聪明。他去了以后不做别的，他做这个怎么样呢？铲除黑恶势力，对不对？把黑社会也铲除了。所以黑社会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现在都有一些网潜在的啊，回去了。所以呢怎么样呢？狼狈为奸，这些人还挺共担的，有些是拱手同盟，有些人还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这些共担是没有意义的，完全是邪恶的共担。那还有一个我用引号的叫坚贞不屈，这种共担似乎很高尚，你明白吧？都很高尚，我用坚贞不移打引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种共担，他为着某种高尚的目标、高尚的理想，真正的至死不渝，但是呢他那个理想是错的，这就是非常难。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一百年中国出现了这么多英雄，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认识永恒，所以虽然他们可歌可泣的生命，但是呢最终是一个没有结果。共担的原则有三个，第一个，一定要知道教会的意向和呼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为什么共担呢？我们怎么共事呢？我们到底要使命是什么呢？没有。第二个，遵守圣责，就是遵守神的原则。神特别讨厌的，就记住，神实际上是很讨厌的，就是为达目的和手段这样的做法，所以你要遵守神的原则。再有一点就是坚韧不拔啊！你一旦弄起来的话，不要被你的情绪所左右。我们的弟兄呼召也好，献身也好，弟兄姐妹最可怕的就是被情绪。所以现在我实际上内心当中最不相信你们的，或者说我最有所保留的，就是有些姐妹、有些弟兄，哎呀，我又有感动，哎呀，我又做什么，哎呀，我又看见。其实对于这个东西，我都要打一些折扣的。因为我见的太多了，所以我会用一个时间一量就量出来了，明白吧？所以大家坚韧不拔的东西不是来自于 emotion 的，坚韧不拔的东西是常常是来自于非常稳的一种东西出来的，这是它的原则。但是我还给大家谈一个方法，就是很简单的啊，简单的东西，或者说大家更容易理解的。第一个呢，就是关心了解。你要想一个团队、一个工作的一个使命团队，彼此就又是那个沟通的问题了，又是那个环境沟通，就是你要关心了解。这种关心了解不是简单的信息的分享，而是一个人要变成伯乐式一个人，就是怎么去发现对方，发现对方现有的长处和未来的潜力，怎么发现对方有弱点，怎么去克服它，是这样的一种了解关系，就是欣赏对方、了解对方，尤其是对那个领袖。小组长你更应该这样，不是小组长在那哇自己谈完以后啊，不少编辑大家哇都很好，哇我们的某某组长太有才了，太好了，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你有影响力是这样的，但是来讲呢，你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叫做仆人式领导，所以你要发现这些千里马身子当中到底是有什么东西绊住他的，这是领袖当中啊更进一步的素质，关心了解啊，深入的关心他们的生活。第二个，尽力协助，这很关键。就是我们中国人或者很多情况下是不愿意协助别人，即使了解到我们也不愿意，所以尽量的去成全他们啊，协助，然后最好休戚与共。休戚与共的意思就是我尽量帮助，但是呢我不仅帮助他，我还能跟他的生命有一种共起伏，那就是不光是啊帮他们的情感世界、生命是意志是都融合，甚至我不能帮他这件事我帮不了你，但是怎么样呢？ 你哭我跟你一块哭，你笑我跟你一块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几个原则就很有意思，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圣经保罗这句话是个很平实的一句话，但是有一点，这句话拿过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就是很直接的很直白的一个原则教训。当保罗说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叫合一，我们在主里彼此建造的时候，那每个人自己灵修，自己建造，自己呼召，自己做很多事，但是不关心弱的，不关心别人会帮忙的，不是不对的。即使你做得很好，保罗就告诉我们，原来成圣是一个集体的成圣，所以个人成圣是断的，那集体成圣也是必要的。所以最终神要接的是我们整体作为一个信徒啊，这就是一个成圣，若没有合一的成圣，没有团队的成圣，是蹩脚的成圣，那就是个人英雄的成圣，那是独善其身的成圣，这不是圣经的成圣。第二个，希伯来说也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他不光谈到了相顾的问题了，还要彼此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互相鼓励，互相劝勉，而且彼此每个人都劝，最终要行出善来。所以神的旨意要行善。当一个教会不知道自己具体呼召什么样的话，我就告诉大家，所有的呼召都不会跑出行善，就是为神真正有善行这样的东西。无论是你传福音，无论是文化使命，都是要行善。所以这句话就概括了整个合一过程当中所要担负的共识，所要承担的使命，用一种最 general 的一个概念去囊括，就是要行善，为神做见证。再有一点就是罗马书，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呢？我们不光是要把事做好，不是一个事物导向型的，我们叫做 problem oriented 或者是 task oriented， 不是这样的一个共事。我们最终呢，共完事以后，我们身体，我们的生命要享受在主里边的彼此帮忙、彼此相爱这种合一的造就，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非常关键的。甚至这个关键要超过那个关键，因为神让我们做事，最终还是希望我们更像基督。所以最终我们给大家有这样几个功课。第一个，神圣合一的特征，八个特点大家要记下来，然后你们锻炼自己的领导力，带领团队，无论是在职场的像玉军那样带领团队，还无论是我们在小组的，都要反省这八个特点。这八个特点几乎可以概括了领导力课程当中的顶级的一些特点，就是你领导吗？你带团队吗？你要想把这个团队带成很高层次的团队，你就应该效法圣三一的这八个特点。一个团队非常有效率，但是不喜乐，大家整天的像华为那样干的，最后都过劳死那个不行的，那样的团队再怎么样的不行的，狼文化不行的。然后我在分享方面有哪些不足，我们谈的今天没有谈沟通，我们现在分享和共担，我在分享方面有哪些不足你自己想一想。对，我在共担方面有哪些不足，不足也包括误解就是我错了，我以前根本就没有想到基督生命还有共担没有，